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来到一起来敬拜，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哈。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的变化，我们很多控制不了的因素，所以呢，我们的一起的敬拜不是必然的。但是呢，我们也相信呢，神的爱是必然的，神的拯救也是必然拯救我们到底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的雅各书呢，就来到了最后的一部分。就是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二十节，在这一段雅各书的最后的一段经文当中，雅各呢要对各地散居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重要的叮嘱呢？我们在新约当中看到，当时的教会就是初代教会都是寄居他乡，势单力薄，而且信仰呢与当地人呢有很大不同的一个群体。那新约书信呢，就一再让我们看到，这种群体呢，是被欺凌和被压制的，所以呢，他们是外患和内忧呢都不断。所以雅各呢，最后要给这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信徒群体，注意哈，这不是一个个人，是给一个群体，他有三条得胜的秘诀，就是要忍耐，勤祷告。需祷告，勤回转。首先呢，我们看七节到第十一节，要忍耐。一开始呢，雅各在这里就语重心长地发出一个呼吁来，说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在社会当中，匡扶正义，纠正不公的事呢，乃是人之权利，但却需要控制住自己的怒气，对人要容忍。而忍耐的期限呢，就是直到主来，而忍耐的目的呢，就是要等主的审判，因为主的再来呢，一定带来终极的审判，一切的不公都会被扭转、改正，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的前提。那么我们想，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去忍耐等候主的再来和审判，是不是太被动了、太窝囊了呢？承接要忍耐这个呼吁，雅各呢进而将忍耐阐发为有所作为的忍耐和受苦当中的忍耐。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又可以再分成两个小段，它一段呢是七到九节，一段呢就是十一节。好，我们看有所作为的忍耐先。首先七节的后半节，你看到它是用了一个农业的比喻，得到宝贵的出产，农夫呢就要忍耐劳作。所以我们说这七节的后半节看到的是一个劳作当中的忍耐，不是袖手干等的哈。在这里这个比喻用作是，你农夫呢就要忍耐的等候劳作的收获，等候秋雨春雨。巴勒斯坦地区呢一年有两个雨季，第一个雨季呢是在播种之后，差不多十到十一月，第二个雨季呢就是春雨，是在等收获的时候，三到四月。而这两个雨季呢，对于当地的农作物的生长呢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想得丰收啊，就这两个秋雨和春雨呢必须下得及时，也下得够，才能够有丰收。那所以作为当地的农夫呢，听到雅各这样讲，他们是很明白的，知道雅各要讲的要点是什么，也就是春雨秋雨呢其实是人力所无法控制的，使之降下的是神。所以人的辛勤劳作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呢并非所有的事情呢都有人的勤劳与否来掌控得住。同理，纠正社会的不公道当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尽力的去努力的去为所当为，做你应该做的事。但是要达到目的呢，大家要知道仅靠人的热情和努力呢还是不够的，必须仰望等候神的作为。这是第一个，第七节说要劳作当中的等候。那么第八节呢，就让我们看到等候当中呢还要兼顾你的信心。如果承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话，那就意味着在事成之前呢会有相当一段时间是我们看不到结果的，或者是看到结果有限啊。 那会有，我们就尽管呢，就在这里哈，尽管雅各在强调一个加重的语气哈，就是既然你农夫都要忍耐的等候收成，所以你们呢，在这里也说，你们也当忍耐。当然，雅各明白了我们人性的特点，我们是耐心有限哈。当人呢，我们的速成的期待落空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沮丧，我们很多的失望。因此呢，雅各呢就命令读者呢要坚固你们的心。也就是说，他要提醒人呢，你要坚定你的意志，坚定你的信心，认准你的目标，绝对不动摇。即使眼前有很多困难，成功呢没有希望，但有一点呢是大家要牢记的，也就是从末世的角度来看，主来的日子近了。他把主来的日子近了在这里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据，是我们为什么要坚固我们的心，忍耐等候呢？因为主快来了。这就重复了第七节的教导啊，第七节就说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要等到直到主来。这里就鼓励大家呢，主来的日子近了呢，到时候我们所盼望的，也就是一切的不公呢，将会得到解决。这是第二个。第三点呢，就是忍耐当中有作为的等候呢，就是第九节。坚固当中，我们还不要彼此的埋怨。埋怨呢，这个字是由叹息和呻吟引申出来的一个意思。生活在一个漫漫长夜当中的信徒呢，我们除了容易动摇之外，就是我们的信心除了容易动摇之外，还有一个常见的反应呢，就是我们会彼此的埋怨。是当我们的教会这个群体，基督徒的群体，作为无权无势甚至被欺凌的群体的时候呢，经常出现这样的反应，就是我们寻找替罪羊，因为我们整个的防卫机制启动了。人在受压制受打压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有防卫机制出现的，这是我们常人有的反应。而这个常人有的这个防卫机制呢，最容易是寻找一个替罪羊，因为你无处发泄嘛，你对方你也对付不了他，你也不能胜过对方，那你就在自己的群体当中找一个替罪羊，埋怨他，都是因为他的对局势的判断的错误啊，或者他采取的措施不利啊等等。所以我们就容易呢向这个群体内部的同伴发泄我们的不满，从而达到呢转移我们的压力，释放我们的焦虑这样的一个目的。虽然这是人之常情啊，但是彼此的埋怨毕竟呢会造成群体的不和甚至分裂。这里呢雅各就禁止一个彼此的埋怨，而他用的字呢是一种持续性的埋怨，就是他承认呢我们埋怨一下是可能的，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但是如果你是持续性的不断的埋怨争吵的话，就出问题了。所以他提醒各位，为什么我们要忍耐当中不要埋怨呢，彼此埋怨呢，是因为基督已经站在门口了，就是快到了，大家再忍耐片刻就 OK 了。现在呢我们的忍耐所剩时间不多了，审判已经临近了。你看到在这短短的一个经文里面，就是在有所作为的忍耐当中呢，它有三个层面都提到了主来的日子近了，重复了三次。一次是你看到第七节主来，接下来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最后一次就是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一次比一次迫近。就是我忍耐的关键呢，雅各把它放在了一个主来审判的这样的事情上。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受苦当中的忍耐。他在这里呢举了两个榜样，一个榜样呢就是众先知，一个榜样是约伯。从旧约里面我们了解，先知所宣讲的信息呢往往是当时代的人不喜欢听的，很容易触犯众怒，因而就遭到排斥和打压，他往往就是那个替罪羊。 经受许多痛苦的折磨，甚至杀害。如果这位先知呢，他忠于他先知的本分，他就坚持要向人群宣讲神的话，不管人愿意不愿意听，所以他下场往往是很惨的。那么十一节的一开始，作者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就第三次的出现了看哪，就是请读者呢来留心他接下来要说的很重要的话。他说，那先前能忍耐的人呢，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这是呼应了一章的十二节那位蒙福语，那句蒙福语就是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那先前能忍耐的人在这里呢，既包括那些受苦的先知们，也包括忍耐患难的约伯。在这里雅各呢特别强调和提醒读者，大家注意呢，就是约伯那个结局。我们都知道约伯在最后呢，不但得了主的医治，而且呢更多加倍的赐福于他。不过请各位留意，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呢是富有具体的一个神的召命的人，而约伯呢，圣经只记载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如果我换用神学的表述方式来说，先知呢是领有特殊召命的，而约伯呢是领有普遍召命的。就是任何的一个蒙召的信主的子民啊，神的子民，都被呼召活出一个神的样式来。如果神具体嘱咐你一件要不你办的事儿，那在这里呢，雅各就提醒你，无论为此为你蒙召办这事儿受多少苦呢，你都得忍耐去做。但那更具普遍约束意义的那个呼召呢，就是我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的，那就是呢，既然神拣选你做他的子民，那随着你的身份而有的就是约伯的榜样，无论如何你都要在受苦当中去忍耐。这就对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其实在这世上呢，你无需刻意，你只要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都多多少少的会遇到患难。你再想一想啊，其实如果照着圣经，我们做圣经吩咐我们做的事儿，你就和世界呢往往是反着走的，拧着这个世界走的。如果这个世界强调斗争的话，它就一定散播恨才能斗得起来。但如果你传福音呢，你就一定是散播爱。所以呢，在强调斗争人的眼中呢，你是不是跟他作对的？一定的。因为你的爱是彼此的和睦，而恨呢才彼此的相争，这个圣经里面也说得非常的清楚。更何况我们这些是普通的人，我们还都有生老病死的这些患难的，对不对？所以呢，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无论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还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身份的角度来讲，你都常常的会经历一些患难。就如同约伯，苦难的临头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没有原因可以追究的。与其我们纠结到为什么，雅各呢就建议我们去关注那个结果，那个结局是有福的结局。如同这封信一开始就强调的那样，就是信心呢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呢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雅各看来，这样的结局呢就是有福的，就是你终你一生最后的结局就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哇，这个是绝大的一个福气。而更重要的是，不是你的完全，是你认识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这里雅各特别强调，这神是一位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这才是你真正的福气，也是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原因。没有他呢，我们是不能够独善其身，最终呢达至善果的。而这位怜悯慈悲的神，他的心肠呢就是在受苦当中忍耐的人的 保障。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强调你要在受苦当中忍耐。而且圣经的重点永远是落在了那赐福的神的身上，而不是他所赐的福。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哈。我们往往觉得，哎，我特别重视我获得了什么样的福气，但圣经强调的是，你要关注的是赐你这些福气的那位神。同样，基督徒不是相信祷告的果效，而是聚焦在那位聆听祷告的神和他的作为上。这就是进入到这段经文的第二点，就是需祷告，12到第18节。第十二节呢，一开始就是我的弟兄们，这是一个开始一个新段落的标记啊。你以后读的圣经读到我的弟兄们这种话出来的时候，不论是保罗、彼得还是雅各，你就知道他开始新的一段话题了。在这里他就接着说，最要紧的是，这个在彼得前书的4章8节里面也同样遇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这就属于当时的希腊人写信的一个基本的格式，就是表示呢，这封信快写完了，我还有点重要的事儿呢，需要强调给你。在这里首先呢，雅各强调祷告是一个有基本原则的，就是你看到12节，它必须是诚实无伪的。祷告首先呢，关涉到你讲话的人，他的诚信和你所说的内容的真实性。雅各呢，列举出来一个最需诚实的一个说话的形式，就是启示、发誓。启示是说话人呢，为了确立自己说话的这个确实真确性呢，是指着比自己更超越的发誓。常常的附带说出，如果我说的是假的话，就会如何如何的为此遭灾，哈，有点发誓的意味。十二节，雅各郑重地劝弟兄们不可起誓。不可起誓的原文的意思是不可随口说，不可随口的起誓，有口无心的。其实这样让我呢想起了我小的时候，那经历文革的末期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一种口头禅，说话的方式，开口闭口就是向毛主席保证。我们在北京呢，我们说的北京话把那个主字还给吃了，就是向毛喜保证，毛喜保证啊，那个北京话特点就是会吃一些音在里面。哇，我们说话就是像喝白开水一样，很顺溜的就能把向毛喜保证说出来。往往有口无心，甚至谎言呢，都隐藏在这句口头禅当中。其实最后呢，谁也不信。你就说吧，向毛喜保证我没偷。抓着你现行呢，也不信你向毛喜保证没偷这句话。其实犹太的传统呢，并没有禁止人起誓。你看摩西呢，就要以色列人呢敬畏神、侍奉神，指着他的名起誓。甚至神自己呢，都指着自己起誓，他是信实的。只是呢，人为了表示自己的诚信呢，胡乱起誓而已。所以十诫才有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利未记19章12节呢，也告诫以色列民，神告诫以色列民不可指着神的名起假誓。注意，这是起假誓。什么是假誓呢？就是不是真的，有口无心的，或者谎言，亵渎神的名。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在圣经当中所起的誓都是正儿八经的，是在很正式的场合当中全体宣誓，指着神的名起誓要忠于神，而不是日常生活当中买颗白菜，就是向毛主席保证我这白菜的质量特别好，不是这种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人心是非常复杂的，极难呢没有丝毫的虚假，有的时候呢自己都被自己给骗到了，自我麻醉，都不知道自己呢在得罪神。与其如此呢，倒不如不说。这里呢，雅各呢所直言，就是他的话呢是从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里面来的，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神的脚凳。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来自那恶者，出自那恶者。这是耶稣自己讲登山宝训的原文啊。所以雅各在这里就是引述耶稣的教导。心口如一呢，是神对人说话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所以呢，这里呢就呼应着第三章那个你讲话要谨慎，谨慎言语。在那里呢所教导的在这里也一贯的适用，就是话少说为妙哈，免得呢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末世审判的是雅各书里面经常引用的作为他一些命令的根据。我为什么要命令大家呢？是因为神有审判，这是第一点。所以十二节呢，你在读经文的时候好像是在祷告当中，为什么说到第十二节启示的问题啊？你把它放在祷告的脉络当中，其实就是在强调呢，你对神说话对人说话都要诚实，都要诚实。第二，雅各呢就举出了三种情况和三种反应，就是十三到第十七节。而且你注意十三和十四节呢都有一个词，就是在你们中间，就意味着呢这个场景是设定在信徒群体里面的。这个祷告呢不是个人性的祷告，是一种群体性的祷告。这个雅各提醒呢，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呢，信徒需要在信心当中彼此的代求，彼此的代祷，是一个群体性的祷告。这三种情况三种反应，首先看十三章十三节的一开始，就是受苦。人生在世呢会经历很多的不幸和苦难，那怎么样呢？这种情形下你的反应就是祷告了，向神陈明，祈求神赐给我们能力和智慧，让我们能够去承受应对和忍耐。这是在患难当中信徒的权利，也是我们出路。除此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你能改变世界大局？你能改变整个的城市的形势？其实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能力的来源，就是上帝他自己，所以我们向他祷告。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介绍了尼泊尔的祷文呢，也被称作是宁静祷文。他说呢，我的上帝，请赐我宁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并赐我智慧去能够分辨接受还是改变。在这里面呢，你看到和雅各的前面的忍耐的教导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有些事情你尽力要去做的，有些事情呢你就接受现实，等神来做，等神来审判。这是第一个，受苦呢你就要祷告。第二个呢就是喜乐，就是十三节的中间那个节哈，与受苦完全相反这个心境。你喜乐呢你就要怎么样，畅快的不得了，你就要怎么样，就要歌颂。不是随口的表达我们的愉悦的心情而已，而是向神赞美颂赞，这也是祷告的一种。受苦呢是呼求神救拔，而喜乐呢就感谢神向他赞美。第三种情况和反应就是当人病的时候，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而病这个字呢在原文当中包括了你健康的软弱，情绪、经济、道德等等方面，甚至灵性方面的软弱。当我们看到第十五节说到病人起来犯了罪赦免，和第16节呢认罪医治，这些词呢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的病应该是包括更多信息的，就是身体疾病、灵性或者道德方面的软弱都包含在这里面。你不要单单的去理解它为就是我们身体生了疾病而已。 犹太人看一个人呢是整全的，身心灵是整体的人，所以他的病呢是牵扯到身心灵的软弱。应对这样的情况的办法，雅各的建议就是你去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长老呢，在希罗社会，尤其在犹太的社会当中，他是很普遍存在的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帮助这个群体呢才有解难的。而雅各在这里特别强调呢，请来的是教会的长老，就是负责处理教会事务那些资深的信徒，他们来帮助这些软弱的肢体。在这里奉主的名，意思呢就是在这名的权柄之下，并且靠赖着这名去行使权柄，去行事。而用油膏抹呢，为他祷告呢，我们看到古代的希罗社会和犹太社会里面都有用油作为药物的记载。那在新约当中的抹油呢，就是常常象征着把人分别出来带到神的面前，求主来纪念这个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抹油当中呢，让这个人生发信心，经历生命的医治和改变，经历主的临在。那这里呢，长老为软弱的信徒来抹油祷告，那你看说凭着信心要让他起来，这个信心是谁的呢？这个信心是长老的，不是那个患病的人的。长老凭着信心呢让这人起来。雅各在这里面呢说了两个应许，你这样做有两个应许，一个应许的第十五节的上半节，出于信心的祷告，我刚才说了，就是长老的信心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祈求，就要救那病人。那病人就是灰心的、疲倦的、病弱的，那主必叫他起来。就是软弱者他起来呢，就表示他得痊愈、得医治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一个应许，他必得医治。第二个应许呢，就是第十五节的下半节，他的罪就得到赦免。好，讲完了这三种情况之后呢，雅各在这里引申出来有关群体性祷告的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彼此认罪，互相的代求，强调呢是一个反复的行为，持续性很强的一个反复的行为，而且是一个群体当中的行为。这样做不论是在个人来看还是在群体来看呢，都大有益处。在这里十六节再次的强调他可以得到医治，这个群体呢也能得到医治。不论个人的软弱还是群体当中出现的一些彼此埋怨和互相的不和，都可以在这祷告当中得到医治。你想一想，你如果跟一个人有过节的话，你真能和他一起祷告，其实你们的关系就已经向改善迈了一大步了。在经历神与你们中间的同在和修复呢，人真的可以有很大的机会呢彼此复合。而且在这里面呢，这个益处不光是包括上面所说的身体的疾病的医治，也包括呢罪得赦免，在属灵层面的一个恢复。好，在这里有一个总结，雅各呢就列举了以利亚这个伟大的先知呢求神不降雨和求神降雨这个作为一个例证。他就说明十六节呢，就是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呢是大有功效的。你也可以把它翻译作一人的祷告能大大的发挥功效。而一人呢，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就是守住律法的这些人，他们是听从神话语的人。而雅各呢特别指出来以利亚呢，他是和我们一样的性情的人，意思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呢他也有软弱。在圣经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灰心自怜，也有时候呢胆怯逃跑。所以呢我们更加的看到雅各所强调的不是这个祷告的人有多大的本领，而是听祷告的神，他成就人的祷告， 而人呢，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呢，这个人如果是神心意当中的人，也大有祷告的功效出现。所以你看到这里降雨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神使得呢干旱无雨疲乏之地呢重新恢复生机，就如同病人得医治，罪人得赦免。总而言之呢，雅各在这里反复的刻画这个医治的场面，不论是人还是这个大地，是叫信徒呢在祷告当中回转，而在群体的祷告当中一同蒙受神的恩典，彼此的合一相爱，经历神他的怜悯和慈悲。好，在患难当中，雅各先说了我们要什么，忍耐，然后呢就是需祷告，最后一点就是勤回转，十九到第二十节。十九节呢，雅各再次的用了那个新段落的那个标记啊，就是我的弟兄们，这就开始了一个全书的总结了。雅各呢还是坚持群体性，说若有你们其中若有迷失真道的，就是偏离真理的人呢，有人使他回转。这个有人呢在原文当中是一个不定代词单数，就是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群体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有责任带那个迷失真道偏离真理的人回头。回转这个字在整本的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词，它不单是指转离恶，更加强调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人犯罪从始祖开始就躲避神嘛，所以在这里回转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圣经神学的术语。那全书的最后一节二十节呢，就指出来说，你们中间群体当中如果有人偏离真道，任何一个人使他回头，这样做呢就有两大意义啊。第一个意义呢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当然你看到这是在强调脱离死亡，那个属灵的永死啊，所救的当然就是一个堕入迷途的人，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将会遮掩许多的罪，遮盖这个动词是第三人称单数，而且呢它是将来时，指向呢你就帮着这个人呢未来可能发生的很多的罪呢就不发生了，这叫遮盖了。在这里问题是谁遮盖谁，是回转者遮盖自己的过犯吗？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到这是不应当的，就是亚当夏娃他试图遮盖自己的罪的时候是被神戳破的，所以这个不应该是人自己遮盖自己的罪。那好，是不是使罪人回转的那个人，在我们群体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使一个罪人回转，那就遮盖了他许多尚未发生的罪呢？是有可能的。因为当他回转，他当使这个人回转的时候呢，他未来的那些罪就不会继续的再犯下去了。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强调呢这个人要去帮他掩饰，这里强调的是他未来所犯的罪呢不再发生了。所以呢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有一种为尊者讳，这个在这里不能找到圣经的依据。什么叫为尊者讳呢？就是他是位高权重辈分尊贵的人，那犯的过犯呢我们大家就帮他掩饰。其实在圣经这里的经文呢并不支持这样的一种传统，因为你掩饰他的过犯而他没有回转的话，你就知道呢他还会重犯同样的罪。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教会里面有一些罪呢是会重复的。当你知道传道人有问题的时候，你去替他掩饰，你就会发现你帮不到他，反倒是让他不断的在这一点上重复的犯错。好，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另外呢，但我们应该更清楚的看到呢， 挽回一个迷途的羔羊，是令整个群体蒙恩的，而且受神丰富的恩典，这是有福的。正如诗篇的第31篇的第一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呢，在罗马书的第4:7也用了这句经文呢，去阐明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我们这些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相信呢，那称罪人为义的神。所以在这个得救的层面是有福的。另外呢，刚才我说到，在我们群体的发展关系上和我们群体的圣洁上面，这都是有福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误入歧途，但也有可能呢成为使人回转的人。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就可以成为挽回别人的人，也可以被人挽回。我想这就是雅各在这里所强调的，所想告诉我们的。他希望看见教会呢是一个彼此挽回同行天路的群体，而且呢他坚信神不可测度的恩典呢最终会令整个的群体呢被洁净，直至完全，毫无缺欠。这就是雅各写雅各书这封书信最核心的目的所在。它的前提就是我们会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正如我们今天经历了时事多变，凛冬已至，大家呢都要为自己警醒，但更重要的是雅各强调我们要全群一起警醒，我们要对神忠心到底。这件事儿，其实人生当中呢，你会经历一些事情，使得你认为呢作为一个基督徒走下去是越来越艰难的，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呢，我们还要务要得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怎么得胜呢？为此就是要我们需要彼此，需要一个群体，绝不能够离群独行，因为夜黑路长。雅各提醒我们三件事，患难当中的群体的三件事，就是要忍耐，需祷告，勤回头。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经历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让我们在这时代当中经历你真实的同在，也让我们在这时代当中需要我们群体彼此的靠拢，围炉取暖。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晓得我们常常需要在一起祷告，常常需要彼此的勉励忍耐，也常常的需要彼此的帮助回转向你，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主，谢谢你在此时此刻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